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37章以后是关乎约瑟的故事。如果你有大的框架，约瑟的故事并不是焦点。上帝不仅与约瑟同在，训练约瑟，上帝也与雅各的整个的家，包括雅各还有他的哥哥们，训练他们，也与他们同在。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呢，是以色列这个大国的先祖。我们会看见上帝拣选这群残缺不全、罪孽深重的人，使他们成为属灵的大国，应许的国度。那么在创世纪37章到50章这段故事里面，是上帝对先祖应许的成就，或者是说上帝对以色列宏伟的计划正在展开。上帝应许要拣选雅各的12个儿子，使他们成为和睦的敬拜上帝的群体，就是以色列国。但是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们，我们在想，上帝是否能够让这群残缺不全的人成为和谐同心、敬拜上帝的百姓呢？好像是困难重重。就像上帝应许一对年迈不孕的夫妇能不能有孩子一样，虽然困难重重，加上罪人他们的恶的阻挠，上帝的应许是否成就？37章到50章呢，甚至到在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幕。上帝在他的应许中应许雅各他的儿子们要成为一个大的群体，成为大国。虽然这些儿子们残缺不全，有他们的恶，但是上帝的应许依然前行。上帝的应许没有任何的罪可以阻挡。到了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见12个儿子他们的后裔的确成为了大国、大的群体，敬拜上帝的子民。37章1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记载这句话让我们看见36章和37章的不同。36章是记载了以扫的家谱，以扫的家谱呢也被记录下来，因为上帝也赐福给以扫，但是以扫呢是住在以东地，他没有住在应许之地。上帝对以扫的祝福也成就了。不同的是什么？雅各是被神拣选的，以扫是被上帝所遗弃的。36章也记载雅各他离开了迦南地，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牛羊、一切的货物，从迦南地往别处去，离开他的兄弟雅各。36章没有记载兄弟两个人因着居住地而争吵，也没有因为居住地而发生征战，反而顺利的离开了。这也是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同时也是上帝对以扫的应许。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是雅各被拣选，以扫是被遗弃的。雅各住在迦南地，我们可以看见雅各和他的家有什么资格住在迦南地？因为雅各的家他不算一个完美的家。什么是完美的家庭？我们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父亲是大丈夫，妈妈是贤德的，孩子是顺服的，这个家里没有任何的争吵和丑闻，或者这个家里有足够的金钱，或者有看不见的美好的梦想，这算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如果你仔细看雅各的家，他们这个家住在迦南，住在应许之地，上帝同在的地方， 但是这个家不是一个完美的家啊，这个家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家，而且问题多得不得了，令我们感到大跌眼镜啊！上帝的子民，上帝应许的家，上帝亲自建立的家啊，这个家里面结果呢，充满了各样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住在迦南啊，他有什么资格享受应许之地呢？他没有资格啊。雅各首先最早的时候欺骗啊各个长子的名分，骗取啊父亲的祝福。后来这个雅各被追杀，他就逃命住在舅舅家，他的舅舅呢像奴隶一样对待他。雅各又娶了两个表兄妹啊，从创世纪来看，夺妻制也是一种罪，又娶了两个妾啊，这是合法的情人啊，所以在婚姻上也是混乱的。他生了12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又发现他的这12个儿子和女儿在这个教导上、属灵的关怀上啊，是一塌糊涂，没有训练自己的女儿，也没有那更好的训练自己的儿子。我们只是看见一个问题，他们这个家里孩子们充满了罪恶，与父母之间也存在很多问题啊。他的儿子们残忍啊，像强盗一样淫乱，这是一个混乱的家庭，不可想象啊。神应许雅各他要成为大国啊，首先在他的这个一生当中，他的家庭家族是不断的壮大，从一个人一贫如洗回到迦南地，人口众多，财富众多，但是这个家庭的确是混乱的，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居住在应许之地。神的恩典，神没有离开这个混乱的家庭啊，神对他所拣选的儿女，对他所爱的这个家庭一直没有离去。或许啊，你现在的家庭是混乱的，丈夫没有责任的承担啊，在经济、属灵啊，对妻子的关怀，对儿女的养育是失职的，妻子或许也是，孩子也是悖逆啊，不顺服。家庭的混乱，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啊，混乱的家庭不意味着上帝离弃了你，离弃你的家庭，也不意味着啊乌云阴雨会永远笼罩你的家庭，这些都会过去的。那么神在这个混乱的家庭当中是否在继续的做工？我们会认为混乱的家庭中没有上帝工作的足迹，黑暗的家庭当中没有上帝的光在里面。家庭一旦混乱了，我们就会认为上帝不再拥抱这个家庭，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雅各的家庭的确是混乱的，但是上帝做工的手没有停止，上帝仍然在护理混乱的家庭。你会往下面的故事发展看见，神借着哥哥的恶啊，借着约瑟的雅各的偏爱，把约瑟啊卖到了埃及，这不是偶然。上帝在混乱的家庭中一样做工，上帝在混乱的家庭里面依然在成就他的应许，不是只有在顺利的时候上帝在做工，混乱中上帝依然做工。他用他绝对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啊，不与人的恶有份，反而利用人的恶，借着人的恶来推动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说神做工的话，不是只有在人行善的时候做工，人做恶的时候神也借着恶来成就他伟大应许的计划。所以我们生活在混乱的家庭中，或者生活在一个失能的家庭中，或者这个家庭并不怎么健全，但是神做工的痕迹 神做工的能力依然没有停止，继续在做工。二节，雅各的纪律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希帕的儿子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是爱约瑟过于爱众子的，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看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们说和睦的话。37章的一开篇呢，就把这个圣约的家庭的混乱指了出来。这个家里没有和睦相爱，这个家它不单是一个圣约的家庭啊，在旧约的那个阶段中，它也是一个教会啊。在这个属神的群体当中，我们看不见和睦啊，看不见相爱，没有公平、公义和正直啊。这个家里面充满的全部都是混乱。其实这样的家庭才是真实的家庭啊。今天我们生活在家庭当中，把家庭包装的完美，包装没有问题，其实这都是虚晃的。没有问题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啊。家庭怎么都会有问题，真正有问题的家庭才是一个健康的家庭，才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所以完美不是说这个家庭没有问题，一个完美的家庭是符合堕落之后的状态，它是在不完全当中到完全。所以一个家庭说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家庭绝对是夸口，绝对是虚假，绝对是谎言。可能在程度上问题有多有少由坏到极处有坏一点，有的家庭比较往好的方向发展，但不代表家里面没有问题。所以混乱的家庭混乱的家庭使我们看见神所爱的家庭结果是混乱的。所以说怜悯的家庭、使用的家庭也是混乱的。那这个家里面你会看到约瑟约瑟我们常认为约瑟是好人，是英雄实则不然。这里向他父亲报告虚假和恶意首先他的哥哥们的确不怎么地他的哥哥们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前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利未、西面、流变这个家里面的儿子们可以说没有教养，没有属灵的教养，没有属灵的引导，真实的人性就是全然败坏的。那这个报告和这个报告呢，在英文里面它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那么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有虚假恶意的报告的弦外之音，有可能说的真的是他们哥的恶，有可能是什么呢？是虚假的报告他们哥哥的恶因为雅各最爱约瑟，这两者都有可能性。如果成立的话，那也就意味着约瑟他也不是什么英雄。到后面你会看到约瑟做了一个梦把这个梦呢告诉给他的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知道父亲爱他，还把这样的梦讲述给他的哥哥，结果呢仇恨加增，根本不顾及他们兄长的痛苦，麻木不仁这个约瑟也是要经过训练的，他也不是什么义人，也不是什么善男。那雅各呢还是沿袭着偏爱的习惯，在迦南地的最起初，他的父亲偏爱以扫，母亲偏爱雅各。那么在现在呢，我们又看见他偏爱约瑟，是其他的儿女呢可有可无。到了后面你会看见雅各把那10个儿子视为无有，你们去吧，但是呢便雅悯不能去，我已经失去约瑟，怎么可以再失去便雅悯呢？那么约瑟被宠爱被偏爱绝对是雅各的问题，雅各就有这种的一种习性。雅各为什么爱约瑟？ 可能有属灵的原因，这个属灵的原因呢，可能跟上帝的应许有关系。因为雅各最爱拉结，他就把上帝的应许的焦点放在拉结的孩子身上，而拉结的孩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啊，先爱先被爱，后来约瑟失去又爱便雅悯，跟这个应许是有关系的。只能说雅各的眼光与上帝应许的眼光是不一样的，而最终上帝应许的眼光是选出了犹大而不是约瑟。我们再看见他的这个兄长们也不是啊善男信女啊，他的兄长们也是恨约瑟，不向他说和睦的话，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是危险之徒。流便与父亲的妾同情啊，西面和利未屠城啊，就像强盗一样。犹大呢，阴险诡诈的人，在38章你就可以看到犹大的阴险。所以说这个家里面你很难找到良善，这个家里面充满的是罪恶啊，父亲失职，孩子们没有被属灵的话语所训练啊，也全都是恶的这么一群人。好像上帝没有关注这个家庭，没有训练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好像啊没有神的工作。这样的看法呢，只不过是我们的眼光，我们有限的眼光只能够看到这个家庭的悲惨痛苦，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来说，上帝在这个家里面是缺席的，混乱的家没有上帝的工作，有这样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呢，是我们的眼光是错谬的，是不对的。在约瑟的整个的叙事里面充满了神的护理，最终呢，约瑟祝福了他们全家以及埃及的全地。如果用整全的叙事结构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上帝没有在这个混乱的家庭当中缺席，混乱的家庭当中上帝依然在做工，在许可他们的恶，引导他们的恶，限制他们的恶，使他们的恶达到良善的目的。所以说混乱中上帝依然在做工，混乱中上帝没有缺席，依然在掌管混乱，透过混乱训练他的百姓。所以说上帝啊，对我们的救赎不是带我们避开冲突麻烦啊，这个争吵或者凶杀啊，离婚啊，不一定。有的家庭真的是很糟糕的，有想离婚的家庭，破碎的家庭，这个家里的儿女背逆的不得了，我们认为上帝不在这里，其实不是的。上帝救赎的工作，上帝救赎的工作不是带我们避开这些问题，而是让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看见家庭成员的缺陷，把罪恶暴露无遗，显出各样的恶来，然后我们再看见上帝的大能，满有怜悯的福音在罪人身上的彰显。我们要问，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如何透过混乱充满问题的家庭来救赎这个世界呢？既然这个家庭充满了混乱，每一个成员都是不完全的，他们怎样被训练？他们如何才能成为祝福这个世界的群体呢？首先我们来看约瑟，上帝如何训练约瑟，用苦难。约瑟将来是要成为领袖的人，但是约瑟不知道。按约瑟现在的状态，他是难以胜任的，他没有准备好做好的领袖，他现在是一个比较傲慢、过度自信、自我为中心、被他父亲宠爱的人，所以那个恶意的报告 如果那个词汇成立的话，有可能是把他哥哥真的恶行报告给父亲，或者把那些虚假的恶行报告给父亲。当他有了异梦呢之后，不顾痛苦，继续往他们哥哥们的伤口撒盐，没有怜悯的心。上帝就把约瑟送进了苦难的学校训练他，让他在苦难里面被训练，让学会安静，学会等待，上帝在预备他的未来。你会发现约瑟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伤害、虐待、离家、失亲、身败名裂，他还遭到他帮助过的人多年对他的忽视和遗忘。上帝为什么这么训练他？将来他要服侍更多的人，他要成为领袖，他要成为国家重要的存在的那个管理者。而这些苦难的训练对约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这些试炼和苦难中显出了约瑟的优点，也显出他的缺点。这些训练无非是迫使约瑟去倚靠上帝，信靠上帝。如果约瑟不离开他的家，坐在父亲家里，无法学到神对他训练的重要的内容，因为他穿着华丽的外衣，舒适的坐在家里，用现在的话说，坐在家里玩着游戏，看着电视，享受着这个幸福的生活，怎么会经过苦难的训练呢？谁会把自己的孩子放在苦难中训练呢？父亲一定不会的。但是神是真正属灵的父亲，真正属灵的天父，他能够训练，他知道什么对他的子民有益，神就把这个约瑟放在了苦难的暴风眼中，让他经历被哥哥的出卖，经历被虐待，经历被诬告陷害在监狱里面，经历了被遗忘，这一切都在经历，因为他要成为领袖，做更大的事情。到了50章，我们可以看见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如果约瑟没有经历这些苦难的话，他不可能讲出如此的灵性成熟的话语。但是呢，我们还是厌恶苦难，不知道苦难对我们灵性的成熟是有益的。当你可能经历苦难的时候，你觉得上帝缺席了，你可能认为自己很优秀却不被重视，或者你认为自己在工作上常常被误解，被恶意的攻击，有人毁谤你，或者在你家里面，你的配偶用他的权柄伤害你，你认为上帝没有关注你的生命，其实不是的。在苦难中，上帝依然在关注我们的生命，我们只不过用自己的主观说，苦难没有上帝对我们的关注，这都是肤浅的看法。苦难中的训练，你会真正的看见自己的面貌。在家庭里面，如果这个和配偶之间是争吵的，你会看见自己是没有爱心的，没有忍耐，没有盼望。我们对孩子也是，当我们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盼望马上就没有了。显然我们的盼望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现实的盼望。我们与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大发脾气，我们没有忍耐，没有忍耐。所以说，无论是家里的配偶也好，还是孩子也好，经历各种的不顺、争吵，还有绝望，你至少已经看见自己的面貌。但更黑暗的人生是什么？在苦难和黑暗中，看不见上帝对自己的训练，只能够看到自己的配偶满身都是毛病和问题，这样的人 更黑暗啊，内心更黑暗，内心充满了各样的罪，他看不见自己。所以在苦难当中啊，苦难里面，人一方面可以看到自己的各样的缺乏，心情的缺乏，灵性的缺乏，另一方面呢，人还可以看见啊，当然这个他自己看不见，别人可以看见，自以为意，认为都是自己孩子的问题，是自己配偶的问题，是自己工作同事的问题，是老板的问题，认为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说苦难依然可以看到上帝做工的痕迹，就算你和我活在苦难的暴风眼中，不意味着上帝离开，上帝在暴风眼中训练约瑟，神也在暴风眼中训练我们啊，这些训练呢，一是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二是使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到底比自己想的有多么黑暗，多么刚硬和自义。那么神使用罪恶训练约瑟的兄长，神用苦难训练约瑟，用罪恶的方式训练他的兄长，让他们的兄长为自己的犯罪而悔改。在37章后面的经文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把约瑟放在坑里，心里没有什么责备自责啊，竟然一起坐下来吃饭，然后又想办法把他卖掉，无情的欺骗他们自己的父亲，没有良心，良心是麻木的。后来的犹大呢啊，以诡诈欺骗他的儿媳，后来又以路边的妓女行淫，后来又虚伪的说啊，若是儿媳与别人行淫，拉出去烧了，后来发现与他儿媳发生性关系的是他。到了后面我们看见啊，他的哥哥们也承认了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犹大呢也甘愿以舍命的方式，以舍命，不愿意看到便雅悯被囚，用他和全家的性命来担保把便雅悯带回来。犹大发生了变化和改变。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当我们现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就在说，神为什么不保守我？为什么不保守我？为什么让我遭遇罪恶？我们要晓得，神他是光，毫无黑暗，上帝不是罪恶的源头，上帝不引导我们的犯罪，但是上帝许可罪的发生，限制罪，引导罪，达到罪的目的，却与罪无分。上帝许可他的哥哥们犯这些邪恶的罪，上帝也透过他们的犯罪使他们为自己的罪承受后果，直到他们认识自己的罪，他们的生命发生变化。今天我们要明白，上帝不约束我们犯罪，有时候许可我们在罪中也是上帝训练我们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犯罪是我们的选择，不是上帝让我们犯罪，许可上帝这个时间许可我们犯罪，不拦阻我们也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训练。上帝透过我们的犯罪让我们不再骄傲，勒住我们骄傲的头，我们骄傲的不得，认为自己不会犯罪的，全部都是骄傲的想法。离开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有灭亡，离开神的约束，我们只有奔向地狱。当我们在罪里的时候，才会真正的体会拣选的教义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才会深刻的了解人性的败坏，我们是天天悖逆于神的，天天顶撞上帝，拒绝圣灵的感动。上帝如何训练雅各？上帝训练雅各的方式呢？这个是继续让雅各活在罪恶和苦难的过程中。雅各已经回到了迦南地，按说万事大吉，应该顺利了，其实没有， 雅各的这个家里面依然充满了罪恶、苦难。透过这些事情的显出，让雅各明白一件事情：雅各永远需要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的大能。啊，按说雅各的灵性已经很成熟了，按说在迦南地住下来，美好应该开始了。其实悲剧再次上演，而且现在的悲剧可能比以前还要大。神为什么继续让所爱的雅各活在罪恶和苦难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上帝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永远需要他的恩典和大能。哪怕今天你30岁、40岁、50岁、60岁，你依然像你5岁、15岁或者10、20岁左右的时候一样，需要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会经历自己又是义人又是罪人的这个事实。雅各到现在还在经历，既是蒙恩的义人，又是蒙恩的罪人，两者依然在生命当中重复的交替。我们今天每一天所面临的事情，都是神对我们的训练，让我们去认清自己，我们离义的标准差距相当的遥远。这个遥远不是一个这个程度的问题，是本质的问题。我们离那个完美的义差距太远。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和他的能力。没有他的恩典和能力的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真正的自由。神用苦难训练约瑟，神用罪恶训练他的兄长，神继续用苦难罪恶训练雅各。这个家里面除了需要上帝的恩典之外，还需要什么呢？除了需要上帝的恩典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没有夸口的。今天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恩典，领悟神的恩典。一个领悟不了上帝恩典的人，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罪。我们可能每一天需要充沛的精力，需要各样的食物，我们为这些而感到焦虑，为这些而操劳。但是呢，我真正需要明白的是，时时刻刻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像呼吸一样，没有了这个恩典的话，我们的呼吸就消失了。神的恩典就像空气，没有了空气马上窒息死掉。雅各这个家里面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没有恩典的话，这个家也会结束的。后面约瑟讲了一个关于梦的故事，这个梦的故事呢，是说将来他的哥哥们他的父母们要向他下拜的故事。这个异梦呢跟救赎是有关联的，但这个异梦不可能只与约瑟有关，它指向更大的事，更遥远的发展。所以从短暂的救赎历史来看，使约瑟成为了宰相，但是如果放到更大的眼光来看，这个梦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真正成为那个家庭中心的不是约瑟，而是犹大的支派。 四十九章那里特别写道：“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那就意味着应许的后裔救主是出自于犹大支派，比犹大更大。太阳、月亮、星辰都要向他下拜。腓立比书也说，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都要向他屈膝下拜。所以这个梦短暂的历史来看指向约瑟，更遥远的指向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舍去了一切的荣耀，甘愿谦卑顺服，在极大的苦难当中死在十字架上，喝下了神愤怒的一切的苦杯。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他的弟弟不信，恶意攻击嘲笑，犹太人也对耶稣基督充满了藐视。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基督没有藐视罪人，反而以恩典和怜悯来对待罪人，超越了约瑟，比约瑟更大，比约瑟更加的伟大。我们今天要想，我们活在一个被罪扰乱的家庭中，被罪扰乱的教会中，我们的家和教会里面也充满了雅各家里各样的罪恶。如果看人的罪恶的话，家庭教会是没有希望的。如果要仰望基督的话，我们的家庭和教会是有希望的，因为耶稣基督没有藐视有罪的家庭，没有藐视有罪的教会，他反而以他的恩典继续的来连续混乱失能的家庭，连续混乱没有次序的教会。耶稣基督的福音总是给人带来盼望，总是对人满有怜悯。雅各的家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家，但是在神的应许来看是蛮有希望的。我们今天如果看自己的家庭，看自己的教会，认为没有什么希望，无法点燃我们心中的热情，无法点燃我们的对将来盼望的激情。如果我们看神的恩典的话，看神的应许，看神对雅各家庭的方式，看福音对我们的方式的话，我们会发现神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宝贵的福音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盼望。所以眼光不要单单盯着雅各家庭的现在，要盯着雅各家庭的将来。你会在雅各家庭的将来看见神在福音中对这个混乱的家庭的保守，对这个家庭的怜悯、训练和拯救。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的确是软弱的罪人，我们看见现在的家庭或者我们教会的问题，我们也深深感到绝望，没有任何的希望。我们认为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的家庭遭遇了苦难的暴风，我们就认为你缺席了。其实不然，你并没有缺席，你在苦难中仍然训练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真实，能够也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的眼光永远是那么的肤浅世俗，求你的话语使我们在真理当中，在恩典中成长和进步。主啊，求你丰丰富富的恩惠充满我们，求你丰丰富富的怜悯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在应许中、在福音中看见盼望，看见真实的盼望， 看见对我们生活有改变的盼望。主啊，你永不缺席，你会透过苦难、罪恶来训练我们，使我们也可以在苦难、罪恶中发生改变，并且可以认识到你的连续、你的智慧、你的卓越、你的主权。感谢主，奉主名祈求，阿门。